主后2013年10月1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不曾看我的过去，
你不看我的过去，只是完全接纳我。祝你的爱何等伟大，我的心完全融化。我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救主，在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我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我亲爱救主，我愿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救主，在我生命中，你是唯一的爱，毫无保留，我愿献上所有。何等渴慕能为你而活，耶稣我主。
我们一起来开口向上帝祷告。你自己开口来向上帝求，来跟上帝祷告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建立你跟主耶稣彼此的桥梁，把你的一切需求告诉我们的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上帝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告诉主耶稣，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服侍你。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委身在你的面前，告诉主耶稣，开口告诉他，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我愿意追随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唯一的真神，我们信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信的主是可以拨开天的主，是可以叫狂风巨浪平息的主，我们信的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神救主，我们信的主他可以让瞎眼看见，我们信的主他可以用他的大能医治悲伤的灵魂，我们信的主有权柄可以释放，我们信的主他可以叫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主啊，我们何等的幸运成为你的子女，主啊，我们何等的幸运，我们有你这样的一位阿爸父神。主啊，我们要开口来敬拜你， 主啊，求你就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受到了你现在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好幸福。我们一起来开口唱这一首诗歌，唯有耶稣，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的人。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之浪平息，他能赦罪心升起，耶稣无人与
再次，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
叫狂风之浪平息，大能赦罪心升起，耶稣无人与
主耶稣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配的，配的，真诚和赞美，你是配的。 神在身在全地上，喜在心在以后永在，神在身在全能神永远。
将一切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人，但是你为了爱我们，你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疾病。主，我们要再次的降服在你面前，因为你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所救赎的。主，今天晚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聆听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抓翻转，我们生命被改变。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你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生命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得在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我们前面来，太离离大半哈。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别来，抱歉，这个经文打错了。一直读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跟我今天讲的经文完全不一样？好，我不知道这是出在哪里，但是绝对不是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的，好，有没有带圣经来？我们合传道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带圣经，对不对？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是我们生命的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喝，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就当进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弟兄姐妹，我想这一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而且很多人都会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会背，但是我们怎么样相信？有时候信仰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是我们不懂，而是在于我们懂了之后我们怎么做。我记得何传道讲说，后面六排哦，都不要做人，后面六排都不要做人，不是说都不能做人了，是让新来的人可以做了。 我真的到韩国也看到他们真的是排队争先恐后的进入礼拜堂，在那边做敬拜。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出来。我在30年前，我去台北参加一个敬拜赞美节庆，万国敬拜赞美节庆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是一个狂风暴雨台风天，暑假的时候，我从新竹开车到台北去，带着教会的青年一起到中正庙，在那边有一个万国敬拜赞美的节庆，风雨交加的时候，我看到韩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整个会场的后面，他们的声音盖过，他们祷告的声音盖过风雨的声音。我看见他们不畏风雨，他们是整个人跪在地上，在那边呼求上帝，跟上帝祷告。那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叫我们把手举起来，老实讲，我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手举不太起来，不是因为五十肩呐，是我们没有这种习惯，你知道吗？但是那一天我一个很大的突破，有时候我们都舍不得举起来，但是那一天带领的人说，我们把手举起来，就在我们穿雨衣，风雨交加，因为台风哦，台风天那个风雨很一阵一阵这样再下来哦，我们是身上充满了雨水，我们也充满了泪水。我记得那在30年前了，不要讲我现在几岁，这有点暴露我的年龄。我在那次整个生命被翻转，翻转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风雨当中，竟然有那么多人。当那带敬拜赞美的叫我们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我手举起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因为当我顺服的时候，当我仰望上帝的时候，当我有时候舍不得把手举起来，我一举起来的时候，我感受到我已经得胜了，我突破了，我已经不一样了，我的生命改变了。当更过分的是，带敬拜赞美的人说叫我们坐下来。你知道地上都是水哦，对不对？下大雨了，你知道风雨交加哦，整个地上都湿的。他叫我们坐下来，所有人全部都坐下来。我那天是全身都湿哒哒的，但是当我从台北开车再回新竹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喜乐，我们充满了火热。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对今天这段经文你很熟。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帮助？你真的相信吗？你怎么样相信？你真的敢面对吗？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故事，当我们束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我那一天是雨水跟泪水充满我的身上，因为我一个突破。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故事，有一个人在登山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然后他抓掉一条绳子，然后天气非常的寒冷，他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帮助我。上帝叫他说把手放开，对不对？他说怎么可以，我一放开就掉下去了，到山谷里面去啊。他就不愿意放啊，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你把手放开啊，你要相信我，我叫你把手放开。啊，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可以放开？结果那个人最后被冰冻，他就掉在那个树藤上面。你知道他离地面多高吗？听说只有1公尺啊，因为晚上他看不到下面到底有多深，他以为很深。上帝叫他说手放开，他放不开。我们听过很多故事，有一个人宣教士到非洲去，去那边为上帝打拼，为上帝工作，哦，大妈热心，哦，非常的拼命。结果他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意外，让他的腿受伤，而且要截肢。他的内心充满了，他本来是赞美哈利路亚， 但是当他手他的脚受伤之后，他好像赞美不大出来。上帝啊，我为你这样热心，上帝啊，我为你这样抛下我的故乡，远到非洲的地方为你来宣教，你怎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让我遇到这样的意外，以至于我的脚要断掉要截肢。他不知道，他内心里面充满了疑惑，上帝你真的在吗？但他仍然在非洲那边继续工作。有一次他们进入到一个部落的时候，那个部落里面的人竟然把这些宣教士抓来怎么样，要成为他们的祭物啊，要把他们成为祭物了。结果那个人就被抓走了，所有人都可以跑，因为脚都好好的，结果那个人没办法跑啊，就被抓走了。就抓走之后，他们要把他当成祭物来看掉，哎呦，他是什么，有残缺的，对不对？残缺的可不可以当祭物？不可以的，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你要奉献给上帝的，不能够有那个残缺的。上帝为他预备在非洲很好的服侍，因为他少了一只脚，他可以勇往直前了，你知道吗？少了一只脚，他反而走路更有风了，你知道吗？他原来他埋怨说：“上帝啊，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无法理解，但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发现。原来上帝为他预备，让他能够在非洲没有任何的挂碍，他不会成为一个牺牲品，他可以勇敢的向人家传福音。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的意念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去眷顾人。其实我们不要讲那么远，连我们自己都这样的感觉。你去回想一下你的一生，你真的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清楚我们前面为什么这样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充满了疑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充满了很多的埋怨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原来上帝是更美的祝福，对不对？我一生走来，我有很多的意外，但是在那意外当中我也看到上帝的恩典。我曾经有讲过，我以前在嘉义的时候，牧会有一个医生哦，哦，他对我特别好，他是我帮他施洗的，哦，所以他特别好。牧师感冒，哦，他用特别好的药，你知道吗？就有一次，哦，我稍微喉咙不大舒服，有点感冒，哦，我就赶快去找他，哦，他就给我特效药，哦，那一包药一吃下去，感冒就不见了。欸，真的呢。但是，哦，很奇怪，哦，一个礼拜之后又开始不舒服了。我发现原来感冒是帮助我产生抵抗力，如果那特效药吃下去之后，你的身体还是没有抵抗力啊。你虽然已经暂缓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什么，你的身体本身没有这样的抵抗力。我发现原来感冒也是祝福我的身体，原来感冒是让我的身体能够更强壮。哎呀，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是有时候不明白，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以赛亚书是一个很棒的圣经，它提醒我们的生命要面对上帝，我们要勇敢的跟上帝同行。上帝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为我们的生命的需要，他要帮助我们。所以新天尊在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在提醒怎么也不大一样啊。 OK， 好，这段经文很棒，我们来看一下1到2节，我们来念这段1到2节。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是上帝通过以赛亚的丰富，是因为以赛亚他在面对以色列的人的情境的时候， 他在传达上帝的信息，上帝的旨意，他在包括他在传达的是上帝如何的作为。以赛亚也对当时代的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现象、社会的政治那边做很多的批判。但是先知，我们知道先知他不是只有做批判而已，上先知要批判你为什么花那些钱让你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为什么你劳碌花了那么多时间，一辈子时间，却让你的生命成为枉然的生命。以赛亚成为先知，先知常常是什么？批判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走入歧途，你的生命走偏了，以至于你的生命你活在一个浪费生命的状态之下。所以他在批判之后，他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让我们回转归向他。他就邀请我们，邀请我们，他说不用钱，你们花那些钱没有用，这边有不用钱的、哦、不用钱的、哦、这边有为你预备最好的，你不用花钱，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忙了一辈子，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忙，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10月10号我去成大那边去探望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脑部开刀，她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她出了车祸，结果她脑部在出血，她不知道。上个礼拜来上礼拜来教会，走路还是蛮好的哦，但是上个礼拜来就不一样了，走路就怎么样，就无力了，然后脚无法控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哦，他的孩子就很警觉，就赶快带他去什么？去蜀立业那边做那个电脑断层。就做了之后，蜀立业说要马上送成大，要马上开刀，脑的压力太大了，脑在出血了，那是微量的出血。他在一两个月前出的车祸，到现在对他的脑还是一种压，会压迫到他，所以他已经开始连讲话。让意识都已经有点混乱。感谢主，他开刀之后非常的顺利，让他能够重新得到健康。啊，牧师到他病房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医生都这样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意外的事情，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每一个时刻，我们应该活得有智慧。”哦，他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医生告诉他，你应该活得有智慧。弟兄姐妹，我对这句话我也得到很大的感动。我们常常我们在活，但是我们活得没有智慧。以赛亚这边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浪费那些钱？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呢？你们为什么用劳碌得来那些买那个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的生命为什么要浪费在那当中呢？这边有为你们预备的，不用钱的，不用花你的银钱的，上帝为你预备的。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是孤儿，因为在战争当中，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就成为一个孤儿，他就什么，在社会的边缘当中，他在那边混吃。然后就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很认真，他虽然没有好的工作，但是他很认真，他盼望他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存钱，他就存钱，他盼望能够有一天到美国去，因为很多人都说到美国去可以比较安定，他就很盼望能够到美国去，他就真的存钱，存了钱之后就买了那个船票。他知道到美国去至少要坐一两个月的船，那个船的时间因为那时候的船也速度比较慢。他存了钱，然后也买了很多的食物，因为一两个月要吃的食物要买很多。他就买了船票之后然后就买了很多食物就上了船。上了船呢就坐往美国的地方去。他每一天就这样节省的吃，但是毕竟他带的食物有限。没办法放那么久，过了几天之后食物已经吃完了， 面包已经啃完了，他就看到很多人哦，吃饭的时候哦，都在那边那个餐厅哦，在那边吃那个豪华的，吃那个美味，他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他后来没有办法，他就去拜托那个服务生，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食物可以吃？那服务生说：“你不是有买船票吗？”他说：“有啊，我有买船票啊。”那船票哦，已经包括食物在里面了。船上所有的食物你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吃。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相信，以至于你的生命失去了可以领受上帝恩典的生命。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我看见他没办法享受基督，他没办法与基督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相信跟耶稣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丰盛，带给我们生命更大的祝福。所以耶稣很喜欢邀请我们来亲近他。路加福音这边有一，耶稣很喜欢用那个美食来吸引我们，他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丰富。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15跟24节那边就讲一个例子，在同行的当中，有人听到耶稣的话说：“哦，可以跟上在上帝国里面一起吃饭，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啊，多么好的，多么有福啊，你知道吗？”哎，他很会讲呢，哎，多么好，多么好的事情。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说什么？但是啊，耶稣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却一口同声的怎么样推辞了。我们是不是包括在里面呢？我们虽然已经来到教会很久，我们虽然认识耶稣基督很多，但是我们仍然把我们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坚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认为对的，我们仍然坚持己见。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做礼拜往前面做，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在唱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可以把手你的举起来，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你已经怎么样渴慕上帝的话语，你已经真正的用行动来见证，你让上帝充满你的生命当中。所以通过这样一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需要被改变。我们当我们跟耶稣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生命将会改变。但是很可惜，我们却常常受到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被世界的物质把我们影响，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真正的享受与耶稣基督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去享受到耶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至好的朋友、至好的朋友，因为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转离我们的路，寻找上帝。当唱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其实上帝常常呼召我们，你应该亲近他，你应该靠近上帝。其实即使我们已经坐在这边，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还是远离上帝，我们还是不愿意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是有时候机会不常常有。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会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表示有时候 上帝会远离我们，机会失去了可能就不再有。我在看我们教会的那个宣教历史的时候，我知道马雅各医师来到台南，来到台湾，然后他开始去说宣教。后来有一次他就跟那个毕其林一个那个商人，他们到哪里？到公阿兰。去公阿兰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竟然被那个头目，80岁的头目热情的款待。那个头目说什么？他是我们的阿嬷亲家啦。因为他的爸爸告诉他说，有一个阿嬷诶，红头发的，那时候没有染色了，你知道，看到现在看起来都每一个都几乎很多都是红毛的。除了我没有毛之外齁，你要什么毛都可以了。我看到他前几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蓝色的毛，呵呵，怪怪的。但我也要感谢主，因为他们可以用蓝色，我什么色都不可以，对，只能一种颜色。当他们去到那个公阿兰的时候，那个村长那个头目竟然说，你是我们的红毛亲戚，阿嬷亲戚，因为我的祖先跟我说，我有一个阿嬷亲戚，他在介绍耶稣，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时候？那是荷兰来到台湾的时候，1616多年的时候，所以已经在200多年前，200多年前，那时候荷兰的宣教师来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宣教，但是后来他们离开之后，郑成功把他们打败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台湾。这些人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文字，那时候又没有圣经，他们因为很短暂的时间，他们没有翻译圣经，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把信仰什么延续下去。当这些荷兰人离开之后，他们有宣教师来到台湾，那荷兰人离开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但是他们的亲戚很清楚一件事情，有一个红毛，不是红毛信心，红毛亲戚会把耶稣带来。这是马雅各医师所写的记录哦。他去到公阿拉西奥，竟然遇到这个头目，80几岁的头目，竟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们，因为他们遇到了什么红毛亲戚，就是介绍耶稣，所以让他们心里面很高兴。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荷兰跟马雅各200多年的时间，这些人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没有机会了。常常福音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握机会，很快就消失了，很快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有时候一众即失，但是我们仍然勇敢的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恩典。所以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表示我们的生命需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你必须要转离我们的道路，然后领受上帝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坚固永远不落空的这样的信仰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必带来能力。上帝的话在整个圣经里面，我知道那时候在编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们大概知道圣经的中心点就是诗篇119篇。当然有人后来有统计说不是119，是118啦。那为什么 119？ 其实那时候他们觉得119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圣经的中间，所以整个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是在哪一章，你知道吗？整个圣经最长的一章是哪一章，你知道吗？就是诗篇119篇，总共几节？176节，对不对？所有的119篇，诗篇119篇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多么重要。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19篇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祝福。 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赛亚书55章的第11节，那边也告诉我们说，上帝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的话绝不落空。新译本说，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落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天地将有一天会废弃，有一天都会改变，但是上帝的话永远不会变。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祝福。有一个人，英国的诗人，他叫威廉古伯，我不知道你不你认不认识他啊？可能读音乐的可能认识了，方静老师应该认识了哈。从网络上我可以看到了哈，但我真的不大认识他，因为他是在1730年的时候出生的，离我现在很遥远。威廉古伯，他个性内向，他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不完整，他跟他妈妈相依为命，但是他妈妈在6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了，过世而离开他，抛下他一个人。从此以后，威廉古伯他的内心就充满了很多的抱怨不平，因为这样子他的人际关系也很不好。他有很好的才华，他很会读书，到他20几岁的时候，他竟然成为英国参议院的秘书，算很有成就。但是他跟人的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常常内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他内心里面充满了埋怨，充满了很多不满，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他常常有好几次他要自杀，最后一次他要自杀的时候，他请了一辆马车，他希望这辆马车能够载着他前往他要去的泰晤士河，跳河自杀。那一天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痛苦、绝望。当他上了马车之后，因为那一天整个伦敦充满了浓雾，他花了钱请这辆马车，想不到这辆马车竟然迷路，因为浓雾太浓，竟然找不到路，找不到那一条要跳河的河，泰晤士河，连自杀都这么困难。那个马车在那绕来绕去，他很痛，他很难过，自杀的意念都快过了，还找不到河，那怎么自杀呢？他就很生气，不要载我了，我自己走。钱就给他，他就下来。这么笨，连这种路也找不到，一条河那么大，怎么找不到？他就自己找。他这边走，想不到连他自己都找不到。他一直绕，绕到最后竟然发现，他怎么又回到他自己的家？回到家，他的家门口。当他走到他的家门口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告诉他，孩子，我爱你。他很清楚这个声音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告诉他，孩子，我爱你。他就很感动，进到他的房子，他就翻开他的圣经，翻开圣经就是罗马书3章25节，我们前面来， 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挽回剂。什么意思？我所有的软弱都交给他了，我不再背我的软弱，我不再自以为是，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威廉古伯在那一刻，他被上帝改变，他被圣灵充满，他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他最后写一首诗，他说：上帝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行事，彰显他奇妙的作为，他踏足海中驾驭风暴，你们胆怯的圣徒们要重新鼓起勇气，你十分害怕的密云虽大片，虽大片，却带着恩慈，不是容慈，是恩慈，且会散开成为祝福，落在你的头上。这是威廉古伯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好像十分害怕的密云一大片的把我们包围住，但是你应该放心，那当中带了恩慈，且会散开成为祝福，落在你的头上。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怕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都被改变，而不是我们今天来了，我们出去了，仍然是老我，仍然是老我一个，那我今天讲了半天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我怕我们今天来，我们走出去不一样，好不好？好不好啦？我来唱这首歌。唯有耶稣，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的人，唯有耶稣，让我们降服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
再次在你面前，我们要仰望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你怎么样改变古伯，威廉古伯 你也这样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从一个苦毒的当中被释放，从一个绝望当中得到了盼望，从一个忧伤的当中得到了喜乐。主，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就跟你亲近，因着与你的亲近，你带来极大的能力跟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真的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真的仰望你成我们生命的主。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弟兄姐妹，不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论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不论他们面对的环境多么样的一个困难，天父上帝，我们求你的大能浇灌在他们生命里面，让他们今天晚上得到你的能力，得到你的祝福，得到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坐。
今天聚会的结束，我们要带来这首诗歌，它的意思是主赐平安，希望每一个人带着主耶稣赐的平安回到各自的家里面。
Oh, no.